一起来翻转，我们来关心社会事哦。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事情呢？我想请教观众朋友一个问题哦，你觉得扮习近平的好朋友赚钱，骗钱比较快呢，还是当做江宜桦的朋友骗钱比较快呢？猜猜看，哪一个答案是装习近平的朋友骗钱比较快，还是江宜桦？答案事情是江宜桦的小三，假的，那是假的，那是假的，那是假的，骗了1.3亿元的，哎呀，真的是，原来要骗子一定要学会啊，要当我们政府官员的骗子比较快啊。今天爆出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个人去跟大家说，跟100个台商说，哎，我跟习近平很熟啊，你跟我往来可以拿到2000万的这个业绩啊。结果呢，这100多家骗，每个人缴了10万到50万不等啊，那么就交给这个骗子。但是我想到之前的案例是江宜桦。那个小三更厉害，一口气海捞了1.3亿到1.5亿哦。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事情哦。等我们来谈这个最近习近平是不是红到这个台商都觉得想巴结习近平呢？好，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我们今天又有新同学来，当然大家都知道熟面孔，讲到这个我们说的艺文界，不是艺文界，是这个艺文新闻中的这个美女当中呢，当然她是名列前茅。我们今天有请到许胜梅哦。那为什么请胜梅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刘建国跟这个张硕文，你觉得谁比较帅？这有点难选。好，不论怎么样呢，他们两个都在5星级饭店呢打过架。好了，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这比较直接点。哎，哪个星座是恐怖情人？今天这个看起来这跟恐怖情人有关系哦，因为李婉玉是这个牡羊座的，今天一直在上网找牡羊座，不是恐怖情人，没有恐怖情人。好，然后发现到一件事，还真的很恐怖哦。那我们今天现场来宾会不会是恐怖情人呢？好，来介绍我们来宾哦。不过这位我可以跟各位保证，他绝对不是恐怖情人，因为他只是美女中的美女而已，但是他绝对不是恐怖情人，因为他星座是，好，这位是谁呢？这位是资深媒体人啊，就号称这个政论界的志玲姐姐啊，志玲妹妹，对不起，说错了哈。来，资深媒体人王十七，十七你好。
大家好。
十七是射手座。
射手座真的不恐怖吗？
我没意见。这样子我没有意见了。好，另外就是这个号称女性是恐怖情人，但男性不会哦。这位是处女座的资深媒体人罗有志，有志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你
人家有恐怖吗？
不要再说了，刚吃完饭了。好，另外是十四评论员。他家可能也是有恐怖情人，糟糕了。好，我们接下来宾是时事评论员张明佑，明佑你好。
杰明哥大家好，我是巨蟹座。
你巨蟹座，巨蟹座女生是恐怖情人，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我们家那个比较恐怖。
你家是处女座，听说你完全口袋永远保持自由。
1000块以内，
那你的户头永远保持只有
2万块以内，
所有的现金在瞬间之后马上要
交回老婆，
所以缴回完之后有剩多少你
不知道，
所以房子不在你的
名下，
车子不在你的，
那车子是啦，是因为贷款我付，
贷款你付，那小孩
还要不贷款了，
小孩在你名下吗？
小孩都送我老婆的，
okay, 好，另外就是熟知立法院大小事哦，那今天要问问看。是不是真的有位叫高金素梅的这个很会放电啊？介绍这位来宾是地方委员纪国栋，国栋你好。
大家好。
国栋委员，我可以冒昧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的吗？
金牛。
金牛啊，听说金牛座女性也是超级恐怖情人，但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啊？因为今天是男生，所以不好意思问他。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前制作人、资深媒体人邱明宇，明宇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他双子座跳过，好，你还是对呀、啊，双子座是恐怖情人吗？
不是，就放我一起就算了。
对啊，
下一个一定更好、啊。
真的吗？要去钓鱼，要去钓嘛。
我老公天蝎座，他比较恐怖了。
哦，对，天蝎座好。好，另外是只要天下男性，只要是这个星座，大概也是蛮恐怖的。但女性我是不知道啊。资深媒体人许胜梅，胜梅你好。
我承认我是恐怖情人，我会一人分饰多角，会储存照片，储存那个对话记录。
对，制作人
没有没有，
制作人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已经可能被
还有我会剪他的头发。
哎呦，好，我先听个广告，恐怖嘞。
为家庭，为事业，为交集，为美食。生活的酸甜苦辣，你的胃要够坚强。金十字胃肠药值得你信赖，解决你日常消化问题，为享受美好生活加油！肠胃照顾专家，金十字胃肠药，新万人关心千万人。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6月20号，年代麦剧场将推出一部超级偶像剧。
那就是谁？
今天的吗？
看
妈是 A 咖吗？
暂时不能透露。
那你呢？居民呢？居民呢？
现在服装。
不方便说，看了就知道。
什么啊？
你们那里？
别走，别走，
别走，别走啊！全走光了。剩下年代 match， 好，给你独家。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寒单的活动，能够把一切全部都顺利，不怕是骗人的。下来整个身上是一颗一颗火要弹的，那就是一个责任心。我觉得这个责任心很重要，会支持你到最后。
炮手呢，在这个团队里面呢，他是一个效果师，他是一个灯光师。效果在行走当中，不能让声音断掉，就是再痛。我们就是有
我看一电视站。
假如会喜欢买几家，你说那我赔了四五千万，假如我换一下说，压力就等于动力啦，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没有动力嘛，讲来就是不能讲信心，我真的是不能败，这个是赌盘。
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0点一窝口。
汪杰明在一电视，一起来翻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是的，没错啊，今天可能大家要注意到一周刊跟这个周刊网啊，都把李婉玉的故事当作是标头哦、啊，那真的是内容非常的。这个哎是这个精彩哦。那么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个李婉玉呢已经提告了，就是他会对周刊提告，而且绝不和解啊、哦。那么主要内容是在这一段最经典内容啊、哦，这个要小心点，这个讲完之后小心会被提告。不过以上内容完全载录于周刊哦，那我们尽量平衡报道。那如果婉玉小姐有兴趣，可以拨电话进来，虽然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连续 call 你好几通，但你没有接听电话、哦，一定要讲清楚，表示我们有跟当事者有联系，这个要很重要，讲三遍哈、哦。好，但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没有打电话。我没有打电话，
可以打那些来宾也可以的。
对，我还通过来宾打电话，
对，都有我们的电话，
对，都没有通啊。但是不论怎么样，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火爆呢？因为主要是牵扯到就是这个刘建国，我们知道刘建国很可能主委员，很可能是下一任的这个云林县的县长了、啊。那么未来的政治是一个政治明星啊，政治金头，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几乎只要碰过他的女孩子，几乎都说建国你好帅哦，就是几乎崩溃性的喊出他的帅字啊。这种字眼在只有发生在五六十岁的。阿邦欧巴桑阿妈阿婆遇到我的时候会说这句话。好，但是不论怎么样啊，来看一下啊，这是今天最经典的事情，是争吵挂彩，而且还闯了刘建国的国连建国的房子哦，还敲破玻璃，哇，这是什么样恐怖情人？不过其实整张画面我最在乎的不是这一张，不是这一张，是这一张，好，就李婉玉在这个海边哈、哦，这个洗澡的样子哈、哦，那看起来的确很迷人。好，当然我们这时候因为碍于尺度呢，所以我们导播特别没有放大，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婉玉 PK 建国。
蓝军压境抵制林权，绿营大阵仗假动反制，却不见刘建国出席。最后他因为请假事由不明，挨罚3万。
我现在不是党团干部，所以这个问我没事而已。
党团成员，他自己都非常清楚党团的规定，然后那，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话题的一个新闻。
目前还没有收到他要来的消息。
哎，那他这几天在地方有就是行程吗？
行程。有，可是地方的行程跟台北行程不一样。
从自家人到助理都很低调，刘建国已经很久没现身立院，却因为李婉玉一张照躲不了。
替他宣示他的主权。
对啊，我
因为这样是两个人都就这样吧，反正他是我的，我是他的，这样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宣示说你的主权，因为我这个照片泼出来，一定很多男生就
对啊，大家都知道说你名花有主了嘛。就是这张宣示主权照，周刊爆料，刘建国相当不满，两人当天还为此电话上争吵。不过刘建国对李婉玉说：“我不会和别人伤害你，也不会遇到事情就把你撇清。”
但目前我觉得他的优点多过于他的缺点，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一样的在一起，所以我不愿意为了这个事情去生气。
爱的包容无限大，李婉玉还公布两人对话三段录音档，刘建国操台语，口气严厉，对李婉玉说：“不是我去勉强你，我不会和别人一起伤害你，也不会遇到事情见人就说你跟我没关系。”
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嘛，哈，那所以你们报纸还有周刊都看得这么大了，还有我讲吗？
第一方上半公开秘密，因为李婉玉公开照片和音档浮出台面，但大家都想问这出《遇见爱》究竟何时落幕？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我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等会会请实习来说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比较好奇的问题是，昨天民党是假动，那么假动没出去的话，这是要罚钱的。明玉，假动没到花多少钱呢？
假籍动员规定是50000块，然后乙动的话是20000。
所以昨天我们刘建国为了这个李婉玉，其实先开张支票，
被重罚五万，
重罚五万块，哇，看起来不想模糊焦点哦。
他自己是我们私下了解是说，因为他觉得昨天的那个他的绯闻风暴还在燃烧，如果他出去的话，然后那个记者就会访问他，他会担心模糊焦点，所以他宁可抱着被罚五万块的风险。那今天我们有问那个民进党团的书记长陈亭妃啦，我们说那这样子刘建国苦心积虑啊，就是不想担心被模糊焦点，你们会不会放他一马这样？然后陈亭妃就很低调说，还是依照党团规定好了。
所以没办法，即便你拿出证据说，因为周刊有什么原因，所以我没有办法出席，我不想模糊焦点，一样五万块开闸。哇，这个是李婉玉真的是很强哦，让这我们的刘建国5万块先消掉。这5万块对刘建国来说应该不是笔大钱了哈，但是唯一这个请假的人真是辛苦哦。可是整个来龙去脉怎么会变成李婉玉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刘建国说，你不是男人，这句话是这个伤很大。这个那个有志，你不是男人。
你怎么知道？
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跟我说是2亿哦，一次有2亿个哦，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
10亿跟什么亿啊？
到底是怎么回？不，两亿，他的2亿不是那个，不是十亿跟回，他2亿是真的2亿颗。好，等一下会怎么样？科嘛，对吧？科嘛，对。所以你是社经专家嘛？社会跟记者的专家。思琪，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搞到就是这个？你不是男人这句话都说得出来啊？
他是社经专家，把我吓了一跳。
他是社会经济记者，财经记者，
一切都是因为这张照片引起的。那这张照片因为看着很多人脖子都歪了，所以我们还是拿直的比较看得这样子比较清楚。因为这 PO 了这一张照片之后，那后来刘建国就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那这个记者会就气呼呼的说，我就算要这个不走政治路都可以。好，那结果这件事情看起来越闹越大，因为女方说我们两个是恋爱 ING 啊，可是男方发的声明说，我们已经是过去完成式了哦，时间点有一点都不上。
第一种时间叫 ED。
对对对对，一个是 ED， 一个是 ING， 所以两个人的认知有极大的差异。那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双方应该还有要再沟通的必要嘛？好，那所以就开始沟通了。
是，
女方就打电话给男生，然后这个还电话录音，一共有3通电话录音。在这个电话录音里面，男方用口气相当非常生气、很不友善的这个口气对女方说：“不是我要勉强你啦，我袂好把人伤害你啦。”我是一个未拄着代志，就讲你跟我无关系，这款人。
这个男生说话很男人呐、啊，这个那应该是说，
很 man
怎么被他说你？
对，看起来口气应该是很 man。那女方就觉得说，我告诉你，还好我有做这个电话录音，要不然变成好像我李婉玉自己在自说自话一样。那他觉得刘建国不够男人的原因是因为，是事实就是事实，你就承认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子隐隐晦晦推三阻四的呢？就不肯承认我们两个明明是恋爱 ING 呢？真的是很不够男人，我觉得。真的，男方啊，我是真的觉得，如果男方 你跟这个女的在交往，你就不要在那边隐隐晦晦，你就坦坦荡荡的承认啊，是不是？那这个女方我也要奉劝一句，
其实刘建国会觉得很冤枉，说大人，其实还有一种，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现在进行式，我们不是有过去完成式，我们还有一种叫做过去进行但是完成式，过去进行但是是完成式，就过去进行四年但现在是完成式了，不要再扯了。
对，那可是这个女方呢就说啊，还好我有这个电话录音啊，她也就公布了这些录音啊。那男方的说法是说，我没有办法承认，也是因为我有现实上的困难，毕竟我是一个政治人物啊，我又身处云林乡下，有没有？乡下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的男女关系稍微复杂一点，乡下人就很难接受啊，这会影响到他的选票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啊，每一个都给他承认起来啊，这也是很尴尬。我有说到每一个吗？
有，
就一个，就一个。那李婉玉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是床照呢？要多少张就有多少张，而且我们都有穿衣服啊，没穿衣服的也是有很多啦。那可是我要讲说，我觉得女方勇于追爱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勇敢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就是她对于希望能够掌控她的男人，她希望能够挽回这个男人，希望能够控制这个男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女生，强悍的女生她会有这样的表现。只是我还是要奉劝一句，就感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互动，那如果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还给人家电话录音，我相信那对于对方来说一定会感受很不好，这方面也是请婉玉妹妹要多思量一下。不过我觉得李婉玉真的长得很漂亮，这也难怪，就只要碰到她的男生每个都拜倒石榴裙。好，
不是
希望以上的发言没有惹怒任何人。
不是因为从这个实习嘴巴里面喊出说这位是比她年轻又漂亮，没有比实习漂亮，是很漂亮，这件事我其实有点不能接受。不是当然觉得很意外，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因为吉明是男生哦，我试想我今天是李婉玉哦，其实你前几天还跟我一起亲热，假设我是李婉玉，你还在跟我亲热，亲热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跟我 say 拜拜，我一定很好奇啊，这有什么可能，我有什么可能，他就问说什么可能，你跟我昨天还在亲亲热热，然后我们还拍很多甜蜜照，不论有穿衣服还是没穿衣服的，你在我耳边细语，对，你跟我说你多么爱我，然后呢还晚上住我家，突然之间你不跟我冷漠，那我第一个直觉一定是什么，问一下第一个直觉是什么，来问一下明宇，这第一个直觉是什么，你昨天还，我假设我是一个女生，然后呢这个男生在跟我一起，前几天还是这个温柔婉约，然后说出甜蜜的话，还让我拍这个照，然后大家很开心，而且还可以甜蜜拍这个照，再接一下，这张照片有多么甜蜜啊，这个基本上只有这个爱情在甜蜜当中才会，真的是我是一个，我以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这张相片真的很甜蜜哦，对不起，我们表情要慎重一点，因为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对啊，这个表情真的是很甜蜜，拍出这么甜蜜的事情之后没多久，这个刘建国就翻脸不认人了，这中间差距很大，如果是李婉玉，当然你想知道说，你是不是男人啊，前几天你才跟我好的到不行，现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好，这种事情对不起，男生是没有办法给答案，可以给答案只有女生，可以，谁可以给答案呢？就明玉。好，我们就第一个广告。
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Tracy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5, 4, 3, 2, 1. There's only one life.
代的年轻人能够对于新闻其实有非常有趣的犀利的幽默而且非常立即性的一些反馈，那这个东西包含了批评也包含了认同。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电视媒体应该做的是跳脱政党色彩，每个人都要寻找一个出路，媒体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的未来是怎样子。
台湾现在其实是在一个真真实实的乱世当中，越是乱世越是需要说真话的人，让我们的下一代愿意看电视愿意看新闻，其实是伊电视非常重要的责任。
其实伊电视永远不要轻易的摒弃真相的价值。
我对伊电视的期许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
我希望一个新的电视台应该是年轻有活力的跟群众接近的，我期许伊电视能够做到这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是的，没错，这是什么样的恐怖情人啊，分手了。我就跟你说，我们可能因为相亲对你有点意见，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暂时分开一段日子。我觉得这部分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可是李婉玉一定觉得不是不是，你一定是别的女人把你迷惑了。所以呢，这时候当然男生就决定一句话，这种恐怖情人最好的方式就离他远一点点，所以电话不要接，人不要见面。结果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跑到人家国宅然后闯进去还敲破玻璃，我的天哪、啊、可是我很好奇耶，这个国动委员，这个当地法委员的男生是不是常常是被人家追求的对象？立法委员，然后像我们国动委员又帅，脸上带着充满自信的微笑，这种追求者应该很恐怖很多吧？
不知道，但是像刘建国啦、张硕文这些哈，
是，
还有以前的柯俊雄，
哦，柯俊雄，
你看他年纪呢，靠场年纪那么大，
对，
他相当有魅力哦。我还记得他靠场已经做仙了哈，
是。
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好几次都邀我，还有一个张姓立委说：“
张硕文呢、啊？还在、
去喝两杯。”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擅长喝酒。
是，
跟他讲说啊、没有时间，两次之后他就不再约我了。
是，
所以真的那一块其实我了解不多了。不过我今天对于李婉玉还有刘建国这件事，倒是有一点点鱼有心有戚戚焉。
哦，
我觉得
鱼有心戚戚焉吗？
两个都很可怜。
哦。不是，
但是两个都该检讨，
跟委员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于有心戚戚焉是表示曾经发生过
的。刘建国跟张硕不是，我看了就是心里就会难过了。
哦好，
刘建国跟张硕文虽然两个不同党，但是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
是，
那因为刘建国他常常到台中去哈，
对，
因为云林台中的同乡会云林人最多
哦
啊，所以云林在台中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啊，包括林佳龙都是云林人啊，台中市市长、啊、
哦，
所以其实云林人他是以台中市为一个活动的一个重要一个基地。
是，
那刚刚我们私下聊天了，其实刘建国跟张松两个人，你看两个长相都非常斯文，很帅，那其实连车子都 PK 哦，张松文是开那个 Discovery 那 Renewable 那路华四千，
对，
最高等的那个四千多 CC 那种，
对，
然后那个刘建国是开
Lexus
好像五千多是吧？
凌志470、
对啊，470一样是四千多了。
对，
所以他其实他们两个在很多地方都有点雷同。
身高 PK，
也叫
脸蛋 PK，
张硕稍微高一点点，
对，张硕稍微高一点点，
高，
然后车子要 PK，
两个都差不多。
那
坦白讲哦，
我户头有没有 PK 呢？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老爸的话，一定是张硕文老爸比较有钱。
哦，那来来 OK 好吧。
但是啊，我们不谈政治啊，今天谈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我会这么说，替他们两个感到难过。其实李婉玉也是一个相当优秀，不管你说艺人呐、政治人物都好。哪怕他的身材，坦白讲，我们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
是，
当然是新这个万八风吹不动了哈。
对，
端坐紫金莲，但是至少觉得还是不错。
是。
但是很可惜，他担任过新北市的市议员，
对，
理论上他应该知道所谓的政治三昧啊。我跟你讲，刘建国他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没有错。他为什么他应该跟刘建国之间，我相信哦，他真的是喜欢他。可是他在泼出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想他当时的心里是不确定感，没有安全感，因为刘建国也很有人缘嘛。所以他为什么要把他泼出来，就说所谓的宣誓主权呢、他就是我的
哦，
所以昭告天下。可是他自己曾经是知名的政治人物，他为什么不晓得政治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极其脆弱了？刘建国要做什么，他应该知道，他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呢？另外，我坦白讲，建国兄虽然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是要稍微提醒他，他有一点不太对的地方，他应该 在这之前跟李婉瑜在一起，应该要提醒他，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虽然对你不错，可是很多事情你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你听过妈妈是呱唧那首歌吧？对不对？
是。
为什么妈妈是呱唧生个女儿不敢讲成的女儿，人家问她说这是我的妹妹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呱唧，当她说你已经有了女儿之后，啊就没昂啊没亲啊。
哦。
所以你看，如果说刘建国他本来在云林县话最也跟当，而且师奶杀手，
师奶杀手
太多了，
47岁还是帅到，
拜托哎，
帅到掉渣。
啊、拜托啊，给你的那个下面泼出来，你看。少掉多少票，我还用选吗？
哎呦，哎、欸，爱你爱不掉哈，我就把你毁了。我不爱你爱不到，这台语是怎么讲？爱你爱不掉，
爱
不
掉，
毁掉啊！你哇 ，Cumbo 来，母羊座来，这句话我一定要给大家看好。对不起，我们无意去伤害任何母羊座女性啊。这网络上的资料，如这段话如果不正确的话，请找网络好来一下啊。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哦，可以表达母羊座的复仇基因的来源哦。冲动是魔鬼。如果说母羊座冲动的时候，有人爱。那他可能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人给他规劝的话呢，最后可能就会不堪设想，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东西呢，简直是小 case 啊！母羊座很可能会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啊！如果你还挺得住哦，这是短暂的这个风暴，你过去哦，你不会有那个风险了。但是如果你挺不住的话，哦，你千万记得不要跟母羊座女生硬碰硬啊，完全精准嘞！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媒体这边讲说，其实李婉玉在跟这个要播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爱情照之前，事先跟这个刘建国有讲哦，我手上很多照片哦，我手上秘密照哦，哎，这个明宇，这到底怎么回事？爱丽爱米的，我给你毁掉喽！
杰尼，我觉得我们今天来上节目的来宾都很勇敢，因为不管男女双方都已经扬言要对这件事情提告。我真的很怀疑说，我们上完这节目之后，我们一二三四五六加你加制作人八个人，待会就法院见了。
其实我这样讲，
我在鼓励他们，不会，我不会。
我在尊重他们，跟我没关系。
我要说一下，
等一下，
我要说一下。被基普松告完之后，我已经不怕了。
什么？但是你可不可以打一个警语，拜托，就是那个来宾的言论不涉及其他的来宾，好不好？
大家有多害怕？好，我讲的资料来自于网络，有问题找网络来继续。
接下来是邱明宇法庭，好可怕！幸好不要照在我脸上。
我们一定要强调，今天我们所讲的都是一周刊讲的，我们只是引述他的报道。
而且爱之深，责之切。
还要加周刊网，还要加。
周刊网，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了哈，那这样被大家惊呆了。那事实上呢，其实大家都以为这张照片是这几天拍的，事实上不是。根据周刊报道，这张照片其实是2014年，也就是2年前拍的。那所以大家就会怀疑，哎，你2年前拍的照片，啊，你现在才在 po 在拍 po 什么啦？哈，那个周刊有报道有说，就说呢，李婉玉在 po 这个照片的这个周刊要他知道周刊要报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打电话跟刘建国讲说，我什么照片都有。哎，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啊？他除了这张照片之外，他说我什么照片都有。
对，这是有穿衣服的，
就代表说应该还有更近这样的照片啊。
对，
好，那好，那为什么说他会被分手这件事情？其实李婉玉应该还是只是要证明说他们俩感情依旧。那为什么他要突然讲这件事情？是说为什么2014年？潘主任知道那照片之后，他们两个就疑似被分手了哈。那因为呢，是说其实李婉玉就是醋心很重，好，就是他就是因为刘建国，你刚刚就讲了嘛，长得帅，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又温柔多情，很体贴，那所以接近刘建国，刘建国的异性缘真的很好。我待会再来解析为什么大家都爱刘建国。
异性缘到底有多好呢 ？Lexus 这个470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男生就决定要买林氏470，因为可以追到像李婉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们进入广告。Think 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Tracy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Five, four, three, two, number one.
用对比翻转政客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我们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壹电视下午一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当爽朗的晴空被迷雾给覆盖，当深邃的海洋被排废给污染，当世界不再是原本那个清透的世界，请把遮蔽言与心的资讯数码全部打开，锁定壹电视，带你进入无法的世界。
现在收看的是壹电视新闻台。
好，其实我们谈这件事情里面主要说明一件事情，说其实媒体真的会把任何一件事情公布在这个阳光之下，而且媒体一定会把这媒体继续的把这个过去任何一件事情都在一起，所以真的一周刊跟周刊网的内容确实在市场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节点。刚才明明你谈到一件事情，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位美女她真的有很大的特色，而这个男生也很有她的魅力，这两个在一起应该是这个应该怎么样，这个干柴碰到烈火，怎么最后结果变成冷空气一团呢？
就我们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是根据周刊报道，因为李婉玉小姐已经不开心了，你想一定要告我们了这样，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强调，这是周刊报道。周刊报道就是说呢，就是婉玉小姐就是对刘建国的这个异性缘很好，她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呢就是只要有女生想要接近建国兄，然后她就会想办法的好，就是让他们一一 disappear，
这叫做清君侧。
但是呢周刊报道说尽管如此，但是呢婉玉小姐自己的异性缘也很好，尤其呢周刊就之前有拍到，就是她跟张硕文委员，然后就是有这个出游，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共吃一支冰淇淋，这件事情呢就惹怒了这个她当时的男朋友，就刘建国先生，所以这件事情也成为他们呢就争吵的一个导火线。那周刊报道最夸张的是说呢，当时呢这个刘建国就是提出要分手，那婉玉小姐不愿意，然后她就做了一个比较惊人的举动，就跑去了这个建国兄他家，然后呢就把那个窗户打破，然后就要跑进去，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这个社区的惊动，然后甚至连警察局都来，那周刊也说他们去查证了，跑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巡佐，那老巡佐就坦诚有此事，然后还说呢当时他碰到了李婉玉，然后李婉玉就还表明了身份，说他是李婉玉议员，那这后来刘建国跑来，然后就说因为就是两个都是公众人物，希望这件事情呢不要再扩大哈，那所以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强调，这全部都是周刊报道，而且李婉玉已经提告了哈。好，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呢，这个照片 PO 出来之后呢也引发了很多纷争，那李婉玉自己也对了这个媒体说他不后悔 PO 这个床照，然后他也强调说他一定会跟刘建国先生结婚，然后请大家祝福他们。
这是我本节目找这个明宇来第一次看到明宇这个四平八稳的报道，真的整个故事完全没有任何精彩可期啊，精彩到不行，你们想看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发现窗户有声音敲敲敲，然后呢刘建国不愿意开门，接着没多久玻璃就破掉了，然后整个社区就听到声音，哇怎么会有玻璃上声音，所以这时候巡佐就上去看，不得了这是台北市议员的这个美丽的婉玉小姐啊，算你们都是政治人，不要搞得太严重啊，这个新闻就这个运动单位的确定那件事，因为艺术团也被告到已经快受不了，他还跑去问当地的社区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是不是真的回事，是不是真的回事，就说真的，嘘，不要讲不要，真的真的真的，他去撞人家的墙壁，而且撞人家的窗户，而且你知道最主要是刘建国的妈妈好像也在室内，也惊吓到了，哎呀，爱情需要搞成这副德性吗？我真的不懂好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当然一定还有继续续延下去。这时候的李婉玉说一句话，说我一定会嫁给刘建国。刘建国心里想说啊，我从你公告被安诺了，你是被安诺。好，这时候来， 李婉玉已经发表了一个正式的提告声明啊。
我觉得我刚才这样附和杰明哥，明宇，我真的从来没看过你这样讲话。
不这样讲啊，我自从被金溥聪告完之后，已经没什么好害怕的，
对不对？我讲我当记者现在被告过四次，也习惯了。对，没这些人为的免惊，没你厨房的卖惊
咯。你在刚刚广告的时候，李婉玉已经打电话来说要告我们了，要告我，就是发现这很恐怖哎。
好，接下来他的说明怎么样？
明宇他怕
我们要 balance 一下，他的确有一些要告诉的内容啊。
对，明宇他在意的就是他已经发出声明了。其实李婉玉的声明稿，这是早上我们传那个 line 给他，问他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要讲，结果他说一开始就是完全乱写的一篇报道，哦，下雨下得很重哦，他自己下的标题三点荒谬至极，二一定提告，三绝不和解，或者三个话讲下去，他可见他应该已经做了动作了哈。他说对于此次就是你刚刚那个那一段了哈，对于此次一周刊报道之不当引用。涉及人身攻击、过度扭曲、丑化的内容，为还原自身的名誉，我今天就会提告，绝不和解。另为恐自误，请各位报道、评论就是列了六个评论，之前务必求证有据，有没有求证？有啊，这个都该求证的求证了哈。不当引用涉及人身攻击，为维护自身的名誉，又是名誉，好讲了两次名誉，难怪他会害怕，将一律提告，谢谢。
这个名誉跟那个名誉有什么差？
没有差的，是吧？我其实这几天哈，我们大概上了很多节目，那其实那个刚上完第一天，刚讲完那个晚上，我大概十点半就开始接到他电话，
是
那一路陪我们婉玉讲，一直一路讲到一点多
啊。你跟他很熟啊？
也不算熟啦，就是吃过几次饭，喝过几次酒，但是我
这样绝对熟。我要跟一定要再爆料，这个人他叫做罗有志，他总共跟我说他请我四次拉面，
哎，这个也可以爆，
对，
四次，而且时间已经跨了两年，我现在连面的味道都没闻到。他那时候还说一句话，说要包场请我们吃，但是可以这件事，我四次拉面都没有吃到，但是我们有志已经跟婉玉吃过，就是说这个婉玉议员呢，已经吃过 N 多饭，所以可以证明一件事，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来继续，可以来，还继续来。
那个评论之前务必求证有据，好不好？
是你都你说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女孩子讲电话超过两个小时了，
啊，是
真的。那天的感觉还不错，
啊，是。
但是他一来就告诉我说，有事啊，自己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讲？
哦，
因为他对我们一些评论，因为其实哈，李婉玉这个人哈，他对于他自己心里面的东西，他认为说，只要跟我的不一样，你就是不对。
Uh-huh.
因为你要来问过我，我会跟你讲我是怎么样。那天大家最在乎的就是你为什么要po床照，
对。
那我就说你总要给我个原因啊，我能够接受。但是讲完之后我还是无法理解，因为他说，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一个坏的理由？他说因为啊，那天我感觉那天起来哦，心情特别好。我说心情特别好，这跟这也无关啊。他说但是呢，我翻一翻手机看到这张照片，那我心情更好。我说然后呢，然后出来之后大门一打开，看到太阳。他认为呢，我是太阳之女，因为他说话是太阳之女嘛，自封太阳之女，所以我一高兴，我就把照片po上去了。我只希望让大家分享我的快乐跟幸福，这样。他的说法是这样，
这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啊。也我哪有道理？
不会啊，其实我这样讲，据我所知的女孩子会拍很多的相片，他们会没事就去滑手机，
对，
然后滑到过去某一段时间，然后或者说今天想，哎，我今天穿这个洋装。好像我在大概六年前去吃饭的时候好像也有穿过那我想看那时候我长得怎么样就会去翻到那个六年前的相片哎真的是很漂亮，所以心情就很喜悦，就会在他脸上说哎这是我六年前同一件衣服我也看过三十年前的，所以我穿过三十年前衣服也po上去了，所以女生这样个性很正常，阳光洒在我的脸上，看到以前我跟我心爱的男人躺在床上拍了一张非常令人开心的相片，因此我心情愉悦，我就上了脸书跟大家分享，这有错吗？
这有错吧？
来，这个来先问一下，先问一下思琪，你有没有翻以前的相片？皮胖姐，
会啊。
你知道我跟你讲，思琪的相片
那个脸又来了，
所以这种行为是很正确的，
是不是？来，明宇，你有没有翻以前的相片来看？他问他双鱼座，不要问啊，那个双鱼座的你会不会？
我最喜欢 po 以前的照片，因为以前的照片看起来像大神，现在像少女。
说真的，我刚刚
好冷了。
我必须承认一下，我刚刚在书画室的时候看到盛梅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真的没有认出来，怎么突然之间有个大美女出现我前面？好，跳过去。所以你看到，哎，等一下哦，所有的女生都有这个习惯，翻以前的相片， 看到心情愉悦的po在脸书上面在批判一些，哎，这是脸书有的事情啊。
可是我还是感到觉得说我真的无法连结啊。我说婉玉，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怪怪的。
这种男人真的fire他一百次，
真的吗？
真的，你有帮我骂一下，快点。
不解风情，
真的。好嘞，
我怎么变成众矢之的？
你跟他讲了两个小时。
对，然后后来我一直过程，那一个过程他就一直很不满，很多人那一天所有，他说他那一整天哈，所有电视他都看了。所有电视台就一直看一直看，而且要叫他的助理跟他执行长还有竞选时总干事都是我们好朋友嘛，全部看了。所以那些好朋友都开始打电话给我，哎，有志啊，我跟你讲怎么样，哎，有志啊怎么样。我说齁，哦，婉玉啊，你也不用太介意，因为你就像刚刚杰明哥讲的，你的事情呢，你这张床照抛出去，我要补充一下，可以让我看一下这个床照吗？我个人觉得齁，哦，这个床照拍得非常的美，真的很好看。那呢，但是我觉得这种姿势呢会造成手麻，不要长时间有这样子的姿势，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子呢会造成血管的栓塞，还有那个手臂的。
我们现在是好健康
啊，对 对, 對，因为我怕被告嘛，既然讲一些其实风花雪月。
好，既然场面已经失控了，我再打击一下有志啊。哎，怎么可能呢？第一个，你就应该他躺的是在枕头上方，所以在他的肩膀跟枕头中间是有空隙的，他不是所谓的。是直接躺在墙壁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空间，所以他转过来的时候长时间不会有所谓的塞住。如果今天他不是，是枕头拿掉，他的手背是放在他的头上的话，那的确刘建国的手就废了。
哦，是。
好，请你留意这边是有枕头的，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女生是有幸福感，有严重的幸福感。
是我又错了。
对，你错了。对，因为我太太不在旁边，如果太太旁边，我就是。失败一次，他绝对会有幸福感。因为你回去问明佑就知道，因为明佑在家里最常干的事情就是把他太太放倒，然后他太太的头就在这个转头上，然后他从这边拍一张，下次拍一张来看。好，继续来，今天连续打你三次枪。
我们这期节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我没讲完，这样子的动作，可见的男方非常的爱他，因为在这样子的过程，手一定会麻。他还宁愿让婉玉这样出去，
不会把有幸福感，你不要讲啊，继续来。
他会让这样，所以我跟婉玉
过婚吗？
我跟婉玉说，你其实是幸福的，你很好，这样不必要跟这些计较，你只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这样。那我说，我想要知道，那为什么刘建国都一直跟你讲说我不是啊？那你一直觉得说就是啊？他说哦，刘建国有个个性，他一直都很不高兴，从那个交往到现在，他说这个人哈就不喜欢去张扬。他说每次哈，只要告诉他，刘建国不喜欢告诉说他有女朋友这种动作。他说每次只要告诉他说，啊，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刘建国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他的个性，但是他是太阳之女，他希望让大家都知道，都散发出这种热。所以他说他每次为了跟建国的这种情绪，常常就吵架，常常就会吵架。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周刊来因为这样子的讲话，分析出他们两个个性不同，那刘建国不想要公布，然后最后分手了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婉玉在这一段他讲说刘建国跟你不爱共，他说很气很气很气，因为他那种母羊座的，你可以希望大家啊我跟他很好，他很爱我。那刘建国的，哎，不要了，没关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不要讲，不要讲，卖供卖供卖供啊。那两个小时大概都要解决那想要告人家这样，然后他讲他自己的感情，还有为什么泼床照。但是我可以理解哈，李婉玉她是一个很直很直很直，所以今天任何你讲出来的话，只要任何说她的脑袋的逻辑说不是这样子，我她就想告你，她想要告诉你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这是她自己哈逻辑上比较直的部分。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觉得她应该要放下了。我有跟她建议，她问我说怎么样把事情平复下来，我是说哈，我觉得你不要再做任何动作了。你也不要再去 po 什么的，但是他最后跟我讲，他本来要在拟一篇声明稿，那个声明稿是刘建国跟他共同声明稿，他里面是讲说他们两个现在正在相恋相爱。我说刘建国确定旁边会签名署名跟你一起，他都绝对会。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还 ing。
那这个爱情这东西的确是到底是进行式还是过去进行式，还是过去进行完成式，还是过去完成式，其实只有当事人知道。不过说真的，讲到当事人对爱情最敏感的十二星座里面之一哦，最敏感就是对爱情就是那个方向灯最强烈的，不论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他们共同特质叫做双鱼座。好，那我们今天正好来就是我们新同学哦，这个徐胜梅，她双鱼座，你怎么解读啊？到底他们两个是这个过去进行式，还是过去进行完成式，还是过去完成式，还是现在进行式呢？
好，既然你们大家刚这么猛，一直在讨论那个照片，能不能容许我评论一下好不好？因为我看这件事情，我不太从政治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名人的爱情故事，只是你处理的方式对不对？
是。
哎，各位，这个照片还不是每
每个人都敢 po， 我就不敢 po 啊，因为李婉玉素颜真的蛮漂亮哦、嗯。你叫我 po 这个照片上去，大家都吐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照片还 OK， 而且最近听说有某台吗？是柜台的主播 po 一个一模一样的照片，挑战他的素颜。你干嘛伸舌头？是你吗？好好，我觉得挺好的啊，这变成一个流行。但是我们把它话说回来，早上九
不是你在讲的时候，我心里是在想，到底有几个主播？敢素颜po照，
对对，
你刚才讲的那个，我一直在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原谅我，这我没有办法平复我的心情，到底到底有几个主播敢素颜po照？所以我要说一句话，这个我就要佩服李婉玉，因为那是真的敢素颜的人真的没有几个，因为曾经就有一个
是吧，
有一个主播就说。他就是就是还没化妆嘛，要准备进的化妆室、嗯、那淑桦小姐就这样直接直呼那个主播的名字，那么就有个记者说、欸、你怎么敢直呼一个素颜的主播叫他垂回头看呢，好的，那个主播也在脸书上面写这句话，哎哎哎，这是真的，而且是本
来可以公布那个主播的名字吗？
不行不行，来继续
来，我比较想知道那个主播的名字。好，我们话说回来，早上九点的时候我一看到一周刊，我当然立刻打电话给李婉玉哈。那我们当然前情提要，因为这个照片出来之后，主要是女生跟男生的态度不太一样。女生很大方，就说当然就是恋爱 ING， 而且婉玉已经讲了，我会永远跟刘建国在一起。可是男的一开始是说，透过助理就说啊，这个不值得回应，要不然就是曾经交往，态度比较不明确。好，那走到今天，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周刊报道了这样一连串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我打电话过去，我当然第一时间我会问他说，
对，
周刊说你们打架。我就直接问了，他说真的没有，这是他的回应。那第二，我当然要问这一张照片哈，因为周刊是说2014年的照片，因为他们当时热恋，所以拍了这个照片。我说这照片到底什么时候拍？他说我跟你说，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最近的照片，真的是最近，不是四年前。各位，因为像我常常染头发，我每个时期的头发颜色不一样，所以我很容易分辨是2015、2016、2014。那因为婉玉一向以来她的形象都一样，当然她的素颜也都一样，你很难去分辨说这到底是四年前还是现在的照片。但是她已经再三强调，这就是上个礼拜的照片。那再回来呢，我又大灾问，我就说为什么周刊会说你拿一个砖头你去敲破刘建国在云林斗六的家，而且要破窗进去？他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我有他家的钥匙，我需要这样做吗？那各位在这里我当然还要再问说，那为什么周刊会写得这么精彩？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就说这些东西都虚构，但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是，我们大家我相信我们都认识李婉玉，他的个性的确是一个比较直爽的人，他如果不高兴你这个人，他的确是会直接呛啦，就骂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李婉玉说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很妙，他就直接讲，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是我打的我就承认，但不是我的不要栽在我头上。好像我觉得也对呀、啊。他说如果今天我真的打了这个人，或我今天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承认啦。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跟他讲，这个火还是烧不停嘛。就算你怎么讲说你永远要跟刘建国在一起，你们会结婚，但是在男的暧昧不清的状态之下，这火就是会一直烧。你只会每天看这个节目，他每天一直疲于奔命打电话跟回应。我说现在唯一的问题真的在刘建国身上，不是吗？哎，这个男人，你讲句话嘛，双鱼座哈。你知道双鱼座最喜欢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搞神秘。
你说刘建国是
双鱼啊？
哦，答案出来了，双鱼座的男人，我懂，
一个小时了，你才懂整个问题在哪里。
我懂了，我懂了，是啊，我懂了，双鱼座的男人是刘建国。
你刚不是研究半天吗？
我研究的是那个，对不起，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主角是那个李婉玉，所以我今天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牡羊座，我忘记了，我忘记要研究一下，跟他搞了半天，刘建国是双鱼座的，双鱼座的男人跟水瓶座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真是经典啊！等会我来进。剧台到底有多经典？可是呢，这里面要抽丝剥茧，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法招是这个法
你还在研究那个照片呢、啊？
对，这个不是法招，胡渣，胡渣确实有白色的。我不知道2014年的胡渣有没有白色，但那个胡渣确实有白色。而最近剖出来的这个刘建国也有白色，所以重点有没有办法查到2014年到底这个刘建的胡渣是有没有白色？如果2014年的刘建国的胡渣是黑色的话，那么恐怖呢？这张相片是上礼拜拍的哦，刘建国，你招没去啊啦？我们先进个广告。
谢，我载你啊。
不用，我还有事。
我载你。
不用了，谢谢。
我载你。
我比较喜欢载人。
没有追不到的学姐，只有不敢冲的鲁蛇。QC 一一五，哇哦，买 QC 送三千，同学们快行动！
赔了四五千万，假如总统还想说压力就等于动力啦，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没有动力啦，打麻将就是不能想出去，我真的是不能败，真的是死盘的。
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0点，一窝口。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是的，没错。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刘建国是立法委员哦，立法委员就在立场上面要为自己的这个事情要争个你死我活，要争个事情要水落石出，水出。而且在争法案的时候，我请问一下委员，当民进党在冲法案的时候，那个态势是怎么样子？
当然是泰山压顶之势啊，怎么样？
所以他们整个就是这个法案一定要通过嘛，所以他们气势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对不妥协。他们民党是这种个性嘛，对不对？
其实刘建国本身好像也是这种个性。
所以刘建国有两种个性哦，按照刚才这个，如果李婉玉说的是真的，这下面是上礼拜 PO 的话，那他两个个性哦，他对于政治事情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对于感情的事情，他是哎叉叉叉，好，我们要加叉叉叉，就自己想象。模棱两可哎、欸，
坦白讲，我是觉得这事情大条嘞。刚刚盛美讲说，婉玉可能想说，刘建国可能跟他这个怎么讲，还回复以前的感情嘛？感觉上他好像相当有自信。
嗯，
就说假设他发一个声明的话，请刘建国来一起签，就李婉玉的认知，他刘建国一定会签。
是，
但是我个人感觉哦，也不太容易哦。刘建国其实他的个性是相当强悍的，啊，尤其云林地区，
所以他遇到该强悍的事情他很强悍，遇到不该强悍的事情他躲在后面嘛，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刚才李婉玉讲的很清楚啊，这张相片对不起，不是2014，不是周刊说法，这是最近的事情哦。如果这最近的事情，而我们这位刘委员，不是李委，
刘委员，
刘建国委员，他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我跟你感情已经结束了。哎，这种事情，我们这样讲哈，政治，但感情事情是不能这样乱搞的。
那感情是主观认知啊。
哦。
那个东西可以单边认为说，假设啦，刘建国他今天假设真的是华大认为说，哦，那我今天就到此为止的话。那就有可能，不是不可能
哦。
我不希望如此的，因为我们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嘛。
哦，
我们站在比较善良一面来看的。但是因为我知道刘建国个性是相当强悍的，我相信他也是喜欢李婉玉没有错。可是昨天当他跟他一起开联合这个服务处的那位议员跟他老公一起开记者会，后面站那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到刘建国他压力是非常之大。
对，
换句话说。纵使他现在，我站在刘建国的立场来看呐、啊，纵使他现在心里还是喜欢李婉玉，可是情势逼得他不得不要做一个断然的处置哦。所以你说短时间会跟他 回复言归于好，或是说两个人再重新在一起，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呢。
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可以在上最近时间晚的另外一个女生跟你说，哎呀，我们这个情境，哎，我上个才见的日子而已，把你晚在这边，然后跟接着说啊，我没有跟你感情不好，哎，这是什么鬼啊？所以这个感情路，其实我们这位李婉玉小姐还真的是泪洒摄影棚啊。
是啊，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因为刘建国在第一时间他有强调他要告媒体，他告媒体的原因是觉得说这是我个人的隐私，不涉及公众利益，所以不希望大家讨论。那我在这里要跟刘委员讲说，我们真的也不是要窥探你的隐私，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是，这些公众人物你在处理感情的这个方式，如果你连处理感情方式都不对不及格的话，我不知道你将来去处理政治上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上，你能不能有高EQ？
他将来搞不好还是云林县的县长，他负责是一县之事。
是，所以我们是对刘委员有高期待。OK， 好，我们才来讨论这件事情。但话说回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母羊座的李婉玉，他对所有的事情他公开，而且他是勇往直前的。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就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两个人谈恋爱多甜蜜。李婉玉曾经说过。那个刘建国呢，他们两个人在情人节的时候是在山里面一个度假小屋，好过这个情人节。
那个情人节
四年当中应该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好，几月几号我就没有办法去查证。
对，就是有情人节的时候他们都有习惯性到这个
没
有
一起度假，
一起去度假，在那种非常浪漫的小屋里面点着这个浪漫的灯。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哦，是情人节还是李婉玉的生日。但刘建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双鱼男是很贴心的，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准备了一个神秘的礼物，其实是一个巧克力，但他用一个宝丽龙把它包着，一路这样子呵护到那个度假小屋，然后给李婉玉惊喜。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就是他们爱过，只是说这个爱有没有延续到现在我们不清楚。那我刚刚为什么要提到，就是说因为双鱼男呢，他一直不愿意明确的把这件事情说出去，跟厘清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恐怕有他很多的考量。那他的考量应该不只是在感情上，应该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所以我早上跟婉玉建议是说，为什么要你自己一直上火线呢？本来就是要两个人的事情嘛，那你就请刘建国自己出来说清楚。
好，我们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到了。哎呦，其实杰明有点紧张啊。对，我真的有紧张，我必须说明杰明，因为我现在要这个要直接 call out 这个李婉玉啊。那我知道李婉玉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这个大众情人啊，那我至少是在高志鹏心目中是好。但是不论怎么样呢，我们要现在要 call out 这个李婉玉，我们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他啊。那个议员你好。
Hello，
哎，议员你好。对，我们今天正好在讨论是要这个您的事情哦。那抱歉，我们今天早上有先拨电话，可能电话没有接到哦。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因为这事情似乎看起来大家都很好奇哦。那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先请你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先跟我们观众先说的？
我觉得你们真的演得太过分了，就是夸张，然后你还可以讲什么家里面妈妈在这种剧情，我真的觉得是八点档扯不完。因为其实感情的事情就是我跟刘建国两个人的事，然后纪委员也很鸡婆，因为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心态、他的压力，然后我们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扯太远，你们为什么不讲一点国家大事？那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那当初没有错，我跟友志讲的就是我破了那个照片，就是因为那天就是心情好。我是要讲一个严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不要那么的严肃，因为周末，所以我就是找了一个轻松的照片，然后是在我的私人的 Facebook 上面，理应那上面通通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本来刚开始大家其实都是祝福的啊啊，什么神雕侠侣啊，什么郎才女貌，最后我觉得搞成这最后感觉那种喜事快要变丧事了，就大家都觉得很烦，然后又扯到云林去，扯到一个有人家三个小孩，然后结了婚的女性议员，老公也在云林。这在乡下来讲当然是很大的事，纪委员应该很清楚，因为大家有时候根本不看新闻，可是会以讹传讹，就是啊，他建国跟那个廖议员安娜，大家就讲来讲去，所以是为什么他隔一天早上要这么严肃的开这个记者会，要端正视听，这个是一个正常家庭，然后他跟他是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你们新闻也可以把我们连在一起，前面写成李婉玉po床照，然后再刘建国冒号什么什么暴怒，什么丧失，什么放弃政治什么的，都跟我扯一起。那一天其实是 SNG 整场八分钟，你们全部都看到过程，他就是针对 苹果的媒体在当时第一时间就随便把四个女生，包括那个已婚的女性议员连连看，然后问她要选谁。就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像她讲的，你们过度把我们小丑化，包括今天的什么诡异周刊，我真的表示最严厉的抗议。一周刊从头到尾讲的里面有几个小小的细节是事实，但大部分都是框的，然后用一些什么刘建国的友人、刘建国的什么幕僚，然后连最后的刘建国回应还是一个什么许姓友人，见鬼了，他根本没有这位许姓友人，他亲口告诉我没有这个人，他也没有委托任何人来做这个声明。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就是把我们拿来当消费。然后呢，一周刊卖他的杂志，每次告就是两年才结案，这中间已经对我们造成无比的伤害了。好，今天刘建国是一个三线的立委，我想他的问政、他的选民服务，在云林他敢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他每一天高铁坐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你们不关心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他这么样努力，这一次被放在苹果头版头、二版头，全部都是绯闻，然后以前也是。然后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跟他是正常的男女朋友交往，什么叫做绯闻，什么叫做桃色？我觉得绯闻针对的应该是小三吧，或是不正常的关系吧。然后再来，我不是神经病，我也不是没人要，我没有必要把一个什么2014年的照片拿来这边缅怀先烈吗？你觉得我是一个会两年没有男朋友然后还怀念过去的女生吗？太离谱了，一切都糟心。那很多的细节我跟他就是只有我跟他才知道，那为什么我会说我就是会跟他结婚，我有我的道理。那不管是什么状况，我们就是正常的男女，我们会吵架，会和好，会开心，会有低落的时候，什么时候的状况都有。可是两个人就是有一定的目标，然后大家就是认真的工作，然后认真生活，然后珍惜一段得来不易的情感。那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跟各位一样可以有小孩，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愿望。为什么被每
个
人
那个议员，我有几
个
问题跟你请教一下哈。当然，第一件事情是，当然政治人物跟我们这个我们公众人物都一样啊、哦。这个检视的程度其实是蛮仔细的，就是这是没办法，我们
做公众人物。有仔细到你对到胡子白不白吗？
对，我们哎没有，因为这里面有好多问题，我先请教你问题啊、哦，没关系，这个胡子的事情我们等会可以来好奇。
我知道你是开玩笑啦，可是我觉得。
哦，没有，我只是在根据刚才，我们先把问题来说。我们先第一件事，公众人物他被这个就是被检视内容，你觉得检视到感情生活这部分，是已经很过分的事吗？
我觉得要看事情，我们是这个是我们私领域，我们男未婚女未嫁，
是
任何人在单身的阶段都有交往各自交往的自由。你如果今天我们任何人我们是已婚的人士，你说他是做一个不轨的恋情，那你就必须要被检视。那你是正常的男女，你们谈你们感情有什么好检视？要检视什么？
好，所以
要不要告诉你们我们生活上怎么样？
所以我们
做
按照逻辑来说，其实没有错。今天是婉玉李玉言是你是单身，那么刘建国委员也是单身。
如果说我们是单身，但我们是公众人物，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恋情影响了工作，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没有去工作，好、哦，为了他是民意代表，我是民意代表，为了我们每天在约会，我们不去上班，那你们可以来批评，我们有吗？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批评有没有批评这是一回事哦，因为我们只是把这个尽量把媒体上面
所
说的事
情，就是你所谓的解释嘛，
对，来做一个解释。好，但是第二个问题我其实比较好奇的部分哦，就是因为这边双方面的说法里面其实有个最关键的事情是，这个刘委员已经连续三次说他跟你的感情并没有存在，那但是你这方面是说你们的感情是 ING， 这也让大家公众觉得很特别。
他讲了三次，就这件话，这件事情就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我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声明是说李婉玉的 po 文不值得回应，这个是他的办公室主任自己的回应。第二个回应是声明稿，这段时间他全部都是根本是消失没接电话，但是记者就是猛追他的办公室的人，所以都是他的办公室代为处理。第三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一周刊的这个回应什么许姓友人，见鬼了，他完全没有委托什么许姓友人，我也不知道他身边有什么朋友姓许。他如果要做这个声明稿，他会委托他的办公室或是做自己的幕僚自己的人，怎么会怎么跑一个许姓友人，然后前面也都是刘姓友人、刘建国友人、刘建国幕僚，这告这这个报道是在搞什么鬼啊？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你们是好事会进了，但是这个媒体出来的时候，反而让双方觉得，哎，你跟他的说法有点 double。这是根据网络上所讨论的，网络上的讨论是说，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完之后，其实对于这个委员议员来说也是件好事，因为很多人都说是其实是你去靠这个刘委员，但刘委员根本就没有打算要继续这个感情。这个网络上的讨论，你今天打电话来非常好，你给大家一个想法是这件事根本就不是大家所说的，你们俩感情是 ING 是这样吗？
我们本来就是正常的，我们没有因为任何事受影响。
好，所以你还是非常期待这份感情是好的。好，我最后其实哦，
不是期待，是他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感情。是被你们找讲成这样才是有最大的问题。
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李议员，因为今天非常高兴你打电话来哦。这里面有关键事情是说，媒体上面讲到一句话是说，因为你觉得这个刘建国的特质是不会去承认他的感情在公开的环境里面，请问一下这句话是伪真还是伪假？
我没有讲过这句话，我讲的是他对于这种有关私人领域的事情、感情的事情，对于媒体的采访，他是一律不回应。
是，
他就是不会回应，这就是他一贯的风格。
好，所以重点来了，所以如果他对于他感情事情是不回应的情况之下，你拖了这个照片，即便是你是属于说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亲朋好友才看得到的这个内容，他依旧出来了，这跟刘委员所希望的他感情是私密的，不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了吗？
他不回应，他不喜欢高调，那并不代表说他不承认我。事实上我们的朋友或地方上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出去也没有是偷偷摸摸，只是我们不会说两个手牵手出现在公众场合，哎，我们来咯，或者是手牵手在街上逛大街，但是我们就是平凡人，就是平凡的交往方式，完全就是用这样子的平凡的一个态度，我们去夜市吃小吃，我们也是这样正正当当就去夜市坐路边吃小吃，就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可是就是一直被你们放大处理。
这样的生活其实是
好，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自己讲没有用，什么什么我又要被分手，被分手争吵挂彩，让他自己来讲，我相信他会来，他今天会开记者会。
好，
我让他来讲。
好，就是这个媒体上面讨论说这个被分手的事情。好，但是里面好，这个不好意思，议员你接打来，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要真的可以问你啊。
你不是说最后一个问题，你到底要最后几个？
对对，我其实蛮多问题，你可以可以接受我吧。
电话一直在插播，因为我在跟律师讨论事情。
好，那我就两个问题问你了哈。最后
一个又变两个
啊，对，倒数第二个嘛，拜托拜托，真难得打电话来。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说有人说你在苗栗在这个云林县的时候都以县长夫人的方式进行，这句话是真是假？
当然不是我的个性啊，我跟你讲，我在云林就是所有人的梅亚跟泽罗亚，我就是那种角色。我在任何的云林同乡会，我都是扮演这种总招待，就是我就是大家的小妹。我在云林的人气我相信应该是比台北还好，就是回去反正五个人会变五十个人，大家哎修眉瞪眼啊，大家来来来，没有那种什么什么县长夫人、立委夫人，没有这种事，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做事风格。
好，这肯定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媒体上面说到一句话说，哎，你有一个助理就是不是，应该是刘委员在路上捡到一只猫，那这只猫呢是就是我们说的非家猫啊，那他就送给一个助理，让那个助理能够带回去养。那这件事情在媒体上面的说法说，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对那个助理非常的不开心，这是真还是假？
有啊，有这件事啊，但是是因为这个女生她自己一直觉得说这个猫我连送给她，表示对她也很有意思啊，她自己亲口这样告诉我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当然不高兴。这确实是有这件事。
好，
我讲一句话，王毅，对不起啊，我对我的鸡婆表示歉意。
好，谢谢。刚才是直接李议员打电话进来，当然可能还有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
希望大家厚道一点，因为大家都是必须要出社会工作的人，我觉得应该厚道一点啊。
是。好，谢谢，谢谢李议员，
我们都关心你，
谢谢啦。
好，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相信很多的问题是摊在阳光下，会有很多人知道。其实不要说什么了，我太太哈。最不喜欢出门的就是跟我出去，因为出去的时候人家先看我一眼，接着看我太太。但是今天他也放开了，那以前出门的时候我要戴口罩戴帽子，多热啊，真是的。后来帅我跟我太太说，两个人出去走有什么关系呢？好，那这个好，就是这样子哈。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感情的事情确实让大家觉得扑朔迷离啦，到底是真是假，也就是说当事人知道。其实我们今天是 不是最早谈论这个事情，我们是趁到今天有周刊网才这个一周刊才稍微谈一下。其实现在也非常谢谢这个李议员有打电话进来哦，那么把一些疑题来做这个解释。但我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因为突然打过来，其实我心脏跳得蛮厉害。可是谈到放电机哦，哎，这个还是要继续谈下去哦，这个。放电机啊，时期我们知道立法院最放电的是谁？这样，那个李婉玉是说他自己啊，20年交5个男朋友，这算过分吗？其实说真的，20年交5个男朋友确实是不过分哦。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就很厉害，这个听说这个厉害能度是他的电力可以让7个男人为他折服啊。
立法院的放电机，其实我以前跑立法院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多个的哎。
哦，真的吗？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立委高金素梅
哦，是，
因为他过去是演艺人员，然后他真的。长得漂亮，而且她的漂亮是有一种摄魂的那种魅力。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你没有跑立法院，你真的不知道。你跟她眼睛对上了，屌嘞！哦，摩阿多啊，然后她的歌声又好，你知道曾经在有一个场景里面，哎、啊，我实在不应该说那个在座的是谁，在座的有，对，大佬级的两个男的。然后呢，还有
我没有付那个车马费，你要加码没关系，偷出来说一下。
这个人快修都会丢哎。
好，
就是说在一个立法院的参会上面，然后呢，可是受邀的人除了政治人物，除了立法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名嘴，还有一些教授。我告诉你，在那个那一桌的大那两个男的大概是60岁左右，然后呢。高金素梅那天晚上就喝了一点酒，然后就喝开了，就非常就是脸有点红红的，然后也很嗨，他就唱歌。但他唱歌呢，不是自己在台上唱哦，他是一桌一桌这样子，就会跟大家打招呼这样，就比较像以前办演唱会那种。我告诉你，他的一举一动，这两个男的啊，50-60岁的这个，一个是立委，一个是教授，眼睛这样盯着他呀。完全没有一秒离开过。
几年前的事情，
也没几年吧，4年吧，4年前的事情。
高金素梅年纪其实没有很小哎。
对，就是因为他年纪其实不轻，可是
他
还是有这种魅力，就是他在场所有男生的眼光就是盯着他，一秒都不会离开。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放电机嘛。那过去还有一位格员，其实也真的是蛮漂亮。我有一次去逛街买衣服，
格员啊，是说格员的，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现在还是嘛，他现在还是那个金融单位里面的那个李继珠。
李继珠现在是台湾金控的董事长。
对对对，他真的长得很漂亮啊，
真
的，而且他讲话声音好听，而且是轻柔型的。
他也是放电机。
他当然是放电机，他那么漂亮，而且你看看哦。通常官员到立法院被询，都会被立法委员这样子飙骂，有没有？
是。
噼啪啪讲，震撼教育嘛。你怕李继珠的时候，哪一个委员敢这样子啊？你看到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讲话轻轻柔柔的，而且重点是她专业。
是。
李继珠是个专业的人，财经人才。那所以她到立法院就哇，大家都她上宾对待，待之以礼。为什么？啊，人家就漂亮，会放电啊。外貌占着很大的优势啊，
是
这些都是立法院有名的放电机、哦。
李继珠，我们等会来谈一下，因为曾经还传出来他跟前任的财政部长为了官位的事情，还双方面闹得不愉快啊。但是回来这件事，因为讲到这个这位就是知名的立法委员这个放电机的名字啊，高金素梅啊，
高金。
那我要先这个先这个先要在这个媒体上面先为这个跟这个李议员道歉，也要为所有官员道歉。这个今天我们国政委员是我请他来的，他其实也是关心的方式说，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惹得这个李议员不开心啊、
哦？没有，不过那只是风度
啊、哦，是
啊，我要刚刚
好，但是如果任何人不开心的话，真的道歉。好，那我们都很乐意把你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在媒体上面，我们会这个同时也说，我们你不开心的地方，这是媒体的平衡到报道啊。所以包括这个之前有几个立法委员，我们在讲他的时候，他不开心也会打电话跟我说。我们都会按表操课、啊、那只有金辅聪他不会打电话来、啊、其他人真的只要媒体上面有说到，我们真的欢迎你，你打电话来或者发个讯息给我，我一定会照表宣科把你的内容讲完，就像刚刚李议员的方式一样。好，这是我们的做法，但是唯一有个例外，他是金辅聪，因为他可能官大，所以他觉得我们讲完之后他就直接用告的。好，这是比较例外。好，那其他像是我们之前有谈到像三洋这个不是三洋，就是一个之前的一家食品公司也是要来文照刊哦。媒体本来就是一个 balance， 那如果说这些所谓的执政参政者，好，你拥有权利想要告媒体人， 我也不会客气，咱们法院见。好，我不会在乎了哈，因为事实上就这样嘛，本来就是可受公平之事嘛哈。但是回来这件事情，我们谈的是可受公平之事。如果你觉得你是政府大官员，或者你是立法委员，你觉得我们觉得讲的有消遣你，来，你可以让我在媒体上直接跟你讲道歉或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要告官 ，OK 啊 ，fine 好，反正金溥聪也告了嘛哈。啊，来。这个，所以这个高，我讲这一段是要放我们的这个来宾哈，放轻松了哈。
那我再帮你补充高筋好不好？
是
好，
因为我先讲一个高筋比较神奇，他喝完酒之后，你的那个脚趾头你可以这样张开吗？
就是
五只脚趾头，他可以耶，
是，
我觉得我看过他那样表演，我觉得他还蛮神奇，就是他可以，我们的脚趾头不是都这样嘛，可是他可以，喝完酒之后可以这样张开，大家回去，没有，大家在家里可以试试看，
他喝完酒会把鞋子脱掉是吧？
对，
跟他的魅力无关，
对，我在想问，这跟他的魅力有什么关系？
他是一个豪爽的人，
借由这样放，
因为我其实几个礼拜以前我还一样，就一个场合跟高金委员一起就是喝酒，那个场合当然有政府官员、有民意代表之类的。那实习刚刚提到，对，因为高金他很特别，是第一他歌声很棒。你们刚刚说他年纪不小，不要这样，高金委员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年纪，
他
年纪比我小，对对对，
54年是啊，
你一定要在节目上公开，
我说我说我
完了要被告，
年龄是秘密。明明是秘密，来继续。
他的魅力在于，就是说，因为过去我写过很多他的故事了，包括当时他跟李鸿源的那一个故事爆开来之后呢，我问了他之前的前男友，就是郑敬一一哥。那一哥呢，他当时就有形容高金的这个魅力，我觉得形容真精准。他说，只要你跟这个女生交往过，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
哇！
然后一哥就一直形容，我就说他到底哪里有魅力？因为演艺圈漂亮女生真的很多，歌声好的女生也很多，那身材好的更多。他说你们根本不懂
啊！
他说只要你跟他一起吃饭，好，跟他一起吃饭。那当然，比如说敬酒或者比如说我是高金，旁边的这位男士呢，可能也是政府官或民意代不管，或者是朋友，他都会非常殷勤的。第一，一定斟酒；第二，帮忙夹菜。招呼你哈，该唱歌的时候上去唱歌，然后跟你一起唱歌，他会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像皇帝一样，就你备受尊重。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如果觉得哎呀想喝点饮料或什么，赶快啊这个服务生过来就帮他那个准备饮料啊，准备个茶水。哎，现在有很多女生这种细节你做不到，
真的
你做不到。那更何况刚刚讲了，每一次在这个只要应酬的场合，他的歌声很厉害，他的酒量更惊人。各位，他基本上是不会喝醉的那种，他没有喝醉过。所以如果你们都撂倒了，他还会照顾你们。所以你看哪一个男人不心，哪一个男人不心动呢？你家里的老婆都没有像他这么仔细、这么温柔、这么体贴，更何况他有说过谁怎么样吗？你知道很多的女生哦，不论你是不是发电机，我觉得你要遵守一个原则是不要多说话。你跟谁交往过？你跟谁怎样怎样？有从高金委员的嘴巴里说过什么？从来没有。即使可能这些男人在感情上负了他，好，你看从以前到现在，很多男人其实是辜负了高金委员，但他从来不口出恶言。男人现在最怕什么？第一，可能刚刚就说了，拍了照片，传了对话，或者是留下一些证据。可是高金委员的身上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之前其实我们拍了他跟李鸿源他们约会啦，更早以前的一些互动啦，你都会发现男人对这样的一个女人哦，他没有办法抵抗她的魅力。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男生你们也是。
哇，所以这听起来不过
很神奇，是不是？
我没有，不是说真的。如果我知道来者的女性哦，她的酒量是那个无底洞的话，通常我不会考虑参加那样的
那你就无福消受。
不行不行不行，开玩笑，那直接我喝醉是最痛苦的事情啊。不过谈到这件事情，哎，这个明佑啊，你也常常去见到这个立法委员，你有见识到高金素梅的魅力吗？
我觉得他个人可能是年纪上的悬殊哈，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对我比较没有魅力。
哎，这什么意思？你们那边是幼幼鼠，我们这边就是年轻鼠，是吧？
我在座哈，我可能是最年轻，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确实啊，他身边哈， 的助理对他是敬畏三分，可是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还好嘞。为什么大家传闻中连我爸都喜欢他？
他眼睛真的超会放电，
对，因为
他跟你握手的时候那个柔软的手，然后眼睛盯着你，我告诉你，没有人逃得过。我告诉你，连女生我跟他握手，我都会被他迷到。
可是我很意外的是说，
我不住哦，他不是帮男生夹菜女生，
人家都传闻说他很会告人哦。可是我跟他接触的时候觉得也还好。
你是说等会你是说李婉玉还是高金素梅？
高金素梅也是啊。你说很多只要讲过他怎样他也是会告的哈。
所以我跟他这个专线，
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讲话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彬彬有礼。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宋楚瑜的场合，我爸还在场，我们就一起去，然后我就听宋楚瑜讲完之后，哎，他们也介绍了高金素梅来，我那时候不知道他跟李什么在一起，我不知道。然后后来听他讲话的时候，哎，觉得他还蛮彬彬有礼，哎，讲话还蛮客气的，然后跟现场的人还蛮活络的、啊。哎，可是后来传闻说，其实他还蛮会告人，所以请大家小心。好，
你讲半天只是要讲这件事吗？
好，因为这个年纪有点差距啊、哦。因为刚才不是我为什么要 Q 明佑，是因为他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二十一分钟还没有讲到话，所以我就要让他说两句话，不然这是这个通告费他就白领了。好，这句话一定是，哎，这个讲到迷人的眼神。请问一下，国政委员，你有听到我们高金素梅那个自动放电机吗？
那当然有了
哈。哦，那你有被电到吗？
那还好了，还好，
还好，就是
有点绝缘体哈。
是，
那开玩笑，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们在电视上在做这样的评论，都是基于公众的利益的。
对，
刚刚当然，我站在我的立场来想象，不管是张硕文或是刘建国，是基于我跟他们之间的交情。说实话，我跟李婉玉议员是从来没有见过面，所以。我基本上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我还是再次强调，虽然呢他那么有信心，但是对我对一个政治人物还有男孩子之间彼此那种对一件事情的认知那种默契，我觉得这个事情他跟刘建国事情非同小可，他应该好好处理。哎，或许是我们鸡婆啊。鸡婆也是为你们好哈，我看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是因为真的能够打电话时间很少，其实我真正要问的问题事情是，到底那两个男生是不是为他打架？其实我很想问这个问题。继续来，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厚道，再次强调，真的只是关心呐、啊。毕竟都是相当成熟而且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他们这些好像外面闹得沸沸扬扬，不只是他们彼此之间受到伤害，啊，其实连带这些相关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点波及的，那大家拿出来讨论嘛。不然今天为什么讨论高金呢？情况是一样
是，
但是我再次强调，我们在讨论真的是我心如忖，绝对没有添油加醋或是故意好像看戏那种心情，绝对没有哈。
对，
我再次强调，那高金素梅，我在第五任进到立法院的时候，那时候他也刚到立法院呢、啊。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王金平院长邀了一群跨党派的立委到中南美洲去旅游。应该叫拜会的哈，国会的一个拜会。我记得当时因为高金没有参加，所以或很多立委就大家说，哎，
很嗨，
对不对？应该是相当
对，整个大家就本来是大家都是穿着西装打领带，表情都很严肃。高金是没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突然之间领带好像不见了，脸带眼中那个表情突然之间充满了那种青春。
他会知道气氛，坦白讲
是吧？
哈，
我懂那种气氛。
那时候。这个谈这个没有关系啦。卓波元县长当时跟我是同届立委，
对
啊，卓县长跟王金平院长他们之间私交非常好，
是
啊，所以卓波元特别问我说，哎，巨文，我们一起去，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五个人一个小组嘛，
是，
那本来我是哇，真的跃跃欲试，你知道，晓得哇，到中南美洲那又是一个热情的国度，
是，
然后你看这么多这些立委，
真八五啊，哎呀，真八呀，真八，
你为什么
后来我
想想。高金委员也没来，
不是他因为讲到那个拉丁美洲，那你不是森巴这样跳啊？
后来我想一想，
待会高金委员又要打电话来了，
不要讲什么，
不要澄
清。他讲说那边跳，后来想一想，那不是我的擅长，后来
哎，我还没跳这一招哎、
欸，天气冷。说实话，我在第五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机会跟高金可以互动，但后来很多事情就一年机会就没有办法，包括一次哦，其实我蛮会唱歌的。他不晓得去哪里打听，他特别来找我，还找周习伟，他找不晓得邱毅颖忘掉，有几个跨党派的立法委员哦，
遇到对手了，
对，大家去录灌唱片呢，啊，结果当时那段时间习惯每天我都沙哑，就为了等我沙哑等了半年，就那一局啊就无疾而终了，
哇，
不然我觉得到现在都觉得
好可惜啊，
非常可惜，
你们觉得怎么歌呢？
不是啊。不管了、啊，反正就是高金素梅，他主动邀请这些 立委跨党派立委要好像要灌唱片，然后 要做怎么样一个
综艺，对不对？
我不知道啊，可是没办法，我跟你讲，就连续一个应该讲半年都沙哑，所以那件事情就无疾而终。我只能讲说很多怎么讲，很多因缘可以大家做更好的一个认识跟朋友，但是我讲的是普通朋友，大家不要做过度联想，
什么怪怪的。
那我要特别肯定他，大家可能就说，哎呀，他眼睛放电，的的确确，他那种放电就对男跟对女都一样，
对，
对女生也是一样，对男生也是一样，
就是真的，
他让你就握个手，然后他跟你对望一眼，他可能让你半年都不会忘记他那种感觉，他不是故意要勾引你，我可以保证，他不是要勾引你，而是说我很诚意的表示我的诚意，然后跟你握手，然后看到我的对你的一种，不管是仰望也好，或是对你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喜好也好，那男女也好，或是包括他的选民都感受到他的如沐春风。我告诉你，从台中县来的原住民乡亲到他办公室去，假设用便餐的话，他都会打电话叫我们去呢。哇，就连有台中县的来，你过来一下，大家吃个便餐，喝点小酒。
这样的人真的是八面玲珑，他每件事情都是处理到你觉得就甘心。
我告诉你，暖非常暖，硬非常硬，还记得吗？哦、跑到靖国神社去踢馆呐、
啊。哦，对，
有谁敢去呢？
对，
到靖国神社踢馆，现在日本人最怕的就是高金素梅。对，也因为这样子，连听说老公也很怕他。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原住民立委对他是有点失望？为什么他到老公那边去一拿上亿的补助啊？那你说其他这些立委办法绝对不可能的啦。高金素梅的确有一套，我不管他人家对他评价怎么样，坦白讲，以我跟他共事这段时间，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 nice 的人。
喂，我可以再用三分钟吗？可以吗？就是我刚要强调的不是只有对男生这样，他对女生的窝心是他，各位记不记得他当时肝癌住院，那个是我的独家，我每天就头版头新闻一直在报道他，报道到当时他叫金素梅，他经纪公司受不了，就开始就封锁他的那个病房是不能进去，他开完刀有一天早上八点钟我就潜入了他的病房里面，他开完刀一个很大的伤口，他躺在病床上，我就进去了，一进去被他经纪人发现，他经纪人就对我咆哮，那咆哮我就哭了，我当下就哭了，因为我压力也很大，我就哭了。高金素梅，不能说叫金素梅，她其实可以站起来，刚开完刀，她站起来就说：“你不要哭，哈、哦，我知道你有那个新闻上的压力。”她就走过去，因为大家会送水果嘛，会送那种很大的梨，她就这样子拿了一个梨，她说：“圣梅，我削梨给你吃。”
等一下，她开、
啊、这里有个口，
她还去拿了个梨子，
真的，
还
削给
你
吃，真的。
哇，那你心都是已经
不是我一边吃梨一边还是哭，
还是文章继续写，
对。没有错，还是积雪。可是我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温暖动作，我会记得很深，就很谢谢他，因为他也知道大家都很难看，就是经纪人一直咆哮，我是离开还是不离开呢？
是，
他哭成那样。
我要给你吃梨子，就告诉你一件事情，答案很清楚，请你离开。不，梨子吧，不是吧？好，对啊，是。
你为什么当初每个连任到现在还是稳如泰山？
对，
那我们这些立法人有些来来去去，到底说在此啊？刚刚我们谈到李继珠，
不是
特别强调一点，
我必须说一句话，你之所以离得去，是因为有个笨蛋的党叫国民党，好，那个是第一批他们。好，所以回来一件事情，想象一件事，高金素梅冲到日本，带着所有的这个三地的族胞们说，你们日本人当时对我们这个三地同胞原住民是多么凶猛的，他直接就把这个靖国神社去踢馆，靖国神社，你看，所以高金他的魅力很强，但是你知道金融业也有一个魅力很强的人啊，他叫李继珠啊，那几乎碰到的人也是一样，他的电力真的是魅力无法挡，这时候可以换民友讲了。
终于换我了，头一次来坐冷板凳那么久，因为你们讲的实在太精彩了，而且制作单位为了保护我，所以到现在让我讲，来，我讲一个 PTT 的八卦好了啦。
哎，你几乎跟谁八卦？
最近他可能不当立委，可是那时候为了某些事情丢官的，叫做蒋孝严。
哦，蒋家第二代，对。
那因为是这个话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蒋孝严前姓叫张孝严吗？
对，
那时候他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大家都觉得那时候他意气风发，然后那时候也传出他跟某一个人传出绯闻，王小婵，后来跟郑玉胜在2002年传出绯闻的王小婵，可是为什么这个绯闻会越闹越大呢？是因为 PTE 上面讲说，蒋孝严那时候留了一张纸条给王小婵，说：“我一定跟我太太离婚。” 跟你在一起还署名，最重要的是听好，还署名。哎，为了这件事情，蒋孝严出来讲，哦，确实有这件事情，所以他请辞了总统府秘书长。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会跟李继珠扯上关系？各位，这个报给媒体这个字条的传真电话从哪里来的？从青辅会来的。哦，当时的青辅会主委好像叫李继珠，
是，
所以那时候就有人传说，是不是他是掩人耳目 ？PTT 才开始讨论说，哎，忽然间又最近又开始讨论这个新闻说，说是他掩人耳目啊，其实他才是跟李叉叉有关系的，所以他开始有这样的设局。后来他们就留了一句还蛮有可以写成歌词的话：我是一个即使我爱你，我也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人。
哎，所以到底张孝炎是当时是跟王小婵还是跟李继珠呢？
所以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拿王小婵来当幌子？因为王小婵后来，蒋孝炎去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不是跑去踢馆吗？那时候我应该知道，闹蛮大的哦，说你还我名节来啊！哎，名节哦。以王小婵会提到“名节”这两个字，
不是节名啊，所以不用想看着我。
哎，对，好，那我应该看着女性哈。哎，“名节”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如果以王小婵当时跟郑瑜正过的立场去抗议蒋孝严，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说，其实女主角就不是王小婵啦。好了，那李继珠，哎，他最近我们看到他新闻去日本回来哦，带了一个专利，就是日本的机器人在银行服务嘛，因为他现在是台湾银行的董事长。可是，在立法院里面哦，过去李继珠委员就应该知道，因为我每次看到他，我觉得他真的很漂亮，而且都不会老。对，你讲到重点了。所以呢，他的政敌王信南委员就特别讲，我在他质询的时候，看起来他好像每一次都很漂亮，表示说。李继珠哈，就像刚才石琪姐讲的，她是立法院公认的美女立委，即使她现在不当立委，也是台湾银行有史以来最漂亮的董事长。
哇，所以这是特别，知道我这个，因为我刚才其实要请你有讲出那个画面了，但是你有很抱歉，可能那段话不好讲。当时王小婵要中到立法院要找这个张孝炎，然后警卫说你怎么可以进去，怎么可以进去？王小婵说，我跟张孝炎一定有一些瓜葛，你不要挡我。他就冲进去立法院，然后就堵到了张孝炎。一堵到张孝炎，你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王小婵直接就把。用他的鹰白鹰无瓜无
白
鹰，哎，这个叫做白鹰
五
鹰白瓜五鹰
白骨爪，
白骨爪直接就往张孝炎脸上抓过去，张孝炎的手这个眼镜当场掉在地上，然后脸上就明显的五道抓痕呐、啊。王小姐就很生气的说：“你给我讲清楚，到底是我还是姓李的？”哇，那个事情就在这个媒体当中直接爆出来，当时的画面现在剪影还印象很深刻哦，就是媒体所讲的真的是恐怖呢，哇，真的是王小婵一怒暴走，大打张孝炎五爪在脸上，精彩十万分呐、啊！当时就是这个言情小说这么讲的，当然因为这个明佑在不太敢讲故事啊、哦，故事是这样子，可是讲到故事，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放电机叫做曲美凤，有听过吗？哎，十几哇，讲到曲美凤，这放电量可是惊人的、
啊，哎，他真的电力充沛，而且，他是放电是。跨越党派的放电，所以你知道以前我在跑台北市政府很多年前了，他那时候是台北市议员，然后呢，他打着中华民国的女儿，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可能要上一个世纪
有，我们都在，我们都在，
有，他那时候新党的，
对，
然后他的 title 就是中华民国的女儿，然后他永远是全身白色的，那所以他就极亮丽，而且他是最年轻的议员，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又一身雪白，然后又中华民国的女儿，她每一次一走进台北市议会，全场目光焦点就一定是她。那重点是她也很会挑议题，那所以她那个时候就打谢长廷的那个宋七力案，哇，一炮而红，天哪，全台湾最红的女人就是曲美凤。那时候大家都拼命要找她约访，那因为又年轻又漂亮，然后又有话题，她又会这个操作新闻。哇，红得非常的快。那其实他也因为这么优秀，然后呢，这个男朋友就也有很多男生其实是拜倒他，在他石油群下。就是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初恋男友是一个偏绿的人。那后来他也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蓝军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光谱其实还蛮宽广，从左到右通通都有。好，那所以他 这个后来不是就被人家拍到他的那个，就是被性爱光碟案嘛，就是他那个一个女的朋友就很恶意啊，给人家偷装针孔，然后就把那个光碟散出来，然后呢，所以就光碟就有两位男士，其中有一位男士现在是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那因为他也才刚上任没多久，所以这些往事又被人家拿出来讲说，哦，这个就是以前徐美凤光碟的其中一个，但是事情也过很多年，
很快又把这个人给忘了，这个人真的是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叫什么虎的什么还是什么东西，
周志伟，他现在叫
周志伟，对不起，原谅我，他就是当时就说，哦，他是徐美凤光碟那个人，然后之后我就把他忘了，
是不是，
所以徐美惠还记得，但是他我们又忘了，他到现在是，
但是我能不能插播一件事？我真的好忍不住想爆料哎、欸，
徐美凤的吗？
嗯，
真的，
对，因为各位，因为当年关于这个光碟的事情，我不想再讨论了啦哈，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侵犯了他的隐私，我又要讲侵犯他的隐私，但是因为我最近有跟郭玉玲的律师好在讨论当年的案子，因为这个律师他帮郭玉玲在辩护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案子，
郭玉玲就是拍摄
对对，
光碟的人，
就在他们针孔
的，
而且是他的姐妹套，
对，
但是各位不知道是其实当时因为他装针孔时间很长，所以所谓的男主角暗黑版里面我就不方便点名，但是是非常恐怖的一个，
有立委吗？
有
听说那块光碟很贵，买回去，
我不知道，
那这里面已经变成一个呈堂证供，而且那个律师仔细读过看过，这个太惊人，而且绝对出人命，
会动摇国本吗？
会会，
你是说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个人，
但是很多，但是我要强调徐美凤，因为你可以打这个好澄清专线，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跟这些人讲，是说因为你在生活起居讲电话的时候，你会讲出去一些事情，所以涉及到那个袋子里面的男人非常的多，这些人有可能只是政治人物，跟他是同僚也好同人也好，我不管，总之在那个名单里面非常惊人，而且你想不到的人都有，那当时呢就妙了，你知道，因为检察官和法官要勘验袋子，你知道他们花了好长的时间，仔仔细细、反反复复、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看，连法官都吓坏了。所以他们其实内部有开一会是讨论，就是说，不要殃及无辜，也就是尽量让案情单纯一点，好，就涉及到所谓妨害秘密这个部分去办就好。他提到的那些人不准说出去。不准说出去，所以这些东西都要作为就保管起来，就把它封锁。但你们知道当年发生一件事情吗？这个律师手上他也拥有很完整的这个东西，他的律师事务所遭窃，
所以现在不知道窃到哪里去。
因为有高层人士太，就像委员刚一听到有没有立法委员，每个人心里会有个我干不过啊，对不对？大家都很惊恐，很惊恐，所以很想知道我的名字在不在那上面。所以他的律师事务所遭窃，那后来幸好你们真的笨蛋，他会放在律师事务所吗？他放在保险箱啦，在银行，是笨蛋吗？那个证物我不能，我现在不要告诉大家放在哪里，因为我怕会遭殃。只是就是说，大家不知道有一个暗黑版。不过我再三强调，事情过去了啦，
对，
云淡风轻，大家都已经重生了啦，
已经都几十年了。
你为什么瞠目结舌？
等一下，而且
不是我其实基本上你知道，在金融业里面啊，所以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处事泰然，因为股票市场崩盘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刚才那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压抑，原来这个事情有这么多的高层。都有涉入，而且可以动摇国本。徐美凤真的很厉害，
可是因为徐美凤她就是因为她
要讲清楚，不是跟她有什么啦。
等一下，我要
讲清楚啊！
我要补充，
你说那个暗黑版其实就是关门说话而已，什么都没有做就是。
如果有人在你家的电视机前面装一个针孔，我现在问你，我可能跟有志讲电话，我可能跟委员讲电话啊。
哦，
但是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细节、啊。
我们要把这讲清楚，这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性爱，只是电话而已，里面很多内容。
等一下，生活起居你做些什么，这都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你只要去想象的说，你在这里面吃喝拉撒睡都在那个袋子里啊。
哦，
是不是？
所以当然有可能我有打电话给他，跟他讲什么话也会在这里面。
对对对对，当然呢、
啊。事实上，也许这事情不重要，但是我有打给他，这件事很恐怖。
对，名字恐怖。
所以明宇当时这个事情闹出来的时候，徐美凤真的几乎已经是这个媒体上面最重要的焦点。之后，哎，到他到哪里？
大家都关注他哎。
因为我记得那个事件出来是2001年，然后我那我说刚当记者大概两三年左右，我只印象深刻就是我从立法院回来的时候，全公司是整个净空的。为什么？全部的人都跑到了社会中心的组长前面，然后就是万头钻洞，然后大家就在看一台荧幕。对吧？然后呢，我真的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哎，下面改集啊，不是1800要赶新闻吗？怎么全部公司都没有人在动？然后全部的人好像去看演唱会，然后大家都挤在那个荧幕里面，然后这样子一直看，一直看，看。那我就问说，他们到底在看什么？这样，然后长官就说不要问，会出事。然后后来你这记者一定有好奇心啊，打死都要看啊，然后这样子搬，
特质啊，
对啊，就这样搬进去看。然后我大概过了20分钟才轮到我，然后我才知道说就看到了那个真面目。
你要是欺负你个子矮吗？
没有啊，就是他要看的
人。个子矮好处可以钻进去啊。
要看的人太多了，哦、对，但
是比你矮的人也很多，是挡住你去。
对，那反正他那个光碟就非常的轰动。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长官就说一定要压着，因为就说大家都没有报的时候，就是全部人都不能报。那反正就是你知道在媒体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LINE， 什么通通都没有嘛，就是那我们在2001年，现在已经15年前了，这么久的事情，那时候科学都不发达，然后大家只有那个光碟。就后来呢，我们那个光碟呢，就是还在我们公司还担心那个光碟不见，还请我们社会中心的组长先去 call Kobe。
等一下，你们也有那个整套的？
我
没有，那个是
没有，我们 call 的都就是那个
开灯版的啦。
长官手里有关灯版跟开灯版都有，但是呢，给我们记者的通通都只有开灯版，
所以不是只有律师有，连媒体高层也有暗黑版哦。
这就是长官
不是他们那个是各位大家只知道当时那个其实是很简短的啦。我说的律师那是好几天的袋子不同，但是他说的是当时大概大家都会看到那一
他到底装了几个针孔，卧室客厅
不是
每个地方
不是，他就是客厅那个电视的后面，只是装的时间长、哦、如果一个礼拜那他我们看到这一段
是不是卧室的吗？
卧室对，就有电视机前面跟卧室都有。对对对，
所以卧室里面有暗黑板吗？
讲那么清楚，你不用问那么详细，原来事情
不是，我真的好奇卧室没有黑板，
你当时都没有参与这个世纪大审判吗？
不是，我那时候在金融业，我每天想的就是哪个地方可以投资，哪只股票会投资。坦白讲，我真的当时对这个消息，原谅我们这是半路出家在搞这种政治的。以前开玩笑，这又看曲美凤的光碟，又不能让我股票赚钱，基金也不能赚钱，我明天要去演讲哎，我管你什么曲美凤，所以当时我真的并不是很在意啦。
其实我跟你讲啦，你看了那个光碟之后，你会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它就是一个非常姣好的女体就是这样。
Oh, okay.
那就是说大家
姣好的女体，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真的就身材非常的好这样子。
那男生呢？
男生就
好，你尴尬没关系。这刚才这个
我要补充，
对对，你要补充，
我要补充说他。因为也长得漂亮，然后人也蛮灵活聪明的。你记不记得就是后来光碟事件被爆出来之后，然后大家就急着要找，因为就有一家杂志就很没道德，就直接你买杂志我就奉送那个光碟，
就事情闹很大。
对，然后事情闹很大之后，那大家就要急着要找曲美凤。那后来结果曲美凤就公开出来要对于这件事情做回应，就他公开出来那一天，台北的寒流不到10度，但他只穿了一件很薄的风衣，然后他重感冒，然后他弯着身子一直咳嗽，然后在所有大概上百个媒体前面，然后一字一句非常可怜的讲出他的回应，就是他那个就是受人家欺负啊，然后
到底是
我跟你讲，只要是男生看，
不是这到底是民国几年？是
2001年啊，
2001年，15年前，
当年他出来开记者会的风衣大卖，
对，然后可是因为他当
年
2001年
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台北工作了，我想起来
他那个就是受人家打压，然后也大家都觉得对他不公平的那个可怜的样子。不只是男生，就连女生看到他都会想要保护他，就他有一种惹人怜爱的气质，而且他曲美凤就是一张娃娃脸，你看他最近出现的时候，他的那张脸还是娃娃脸，他也是一个不老妖精型的人呢，就甜。
这句话会讲到你自己哦。
不会不会，我跟他们差远了，就是他又甜美，然后又不会老，然后又一副很需要人去保护呵护的那种感觉，你说说看，这种女生有人能够不被他电到吗？所以他就，所以他后来也。后来他的感情上面就是跟民进的当时的民进党的那个蔡仁坚嘛，新竹市长嘛，
怎么有民进党？奇怪，这种绯闻那种民进党，
他的蓝绿都有，他蓝绿都有，我就说他是跨党派的啦。
哦，是是，所以这种事情叫跨党派，所以张硕文。
还有刘建国，
刘建国跨党派，
对，
我就是明玉那时候讲的社会组组长，
就是你出现了，对，对，
没有那个时那个过程啊，其实是因为曲美凤在那个海月那个淡水的一个算别墅
社
的啦
社区，
那他在那边住了很久，那因为郭玉玲是他的密友，我们那时候的那个都写密友，他好朋友，那好朋友每天看曲美凤招待这些朋友来来去去，来来去来来去来来来来，我讲了 N 次，表示真的是来来去去，然后他就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说这招郎怎么会在搞代志，不过在好杂，弄那么复杂，所以他干脆在他的卧室的电视，他的卧室就有个电视，所以那个卧室很大，然后他就有个电视，然后在电视前面都装一个针孔，他一直录一直录，他每天都会去收，去换电池去收，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在海院埋伏了一个礼拜，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每天都到海院，每天都到海院，就为了进去看里面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那个因为海院的那个大概房型都差不多，所以那个房间真的还蛮大，徐美凤房间真的蛮大的。然后呢，是因为郭玉玲因为不爽他。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来去，所以把那个光碟散布出去。那是我，他散布给地方的记者。那因为我们是跑，我们社会就是跑地方的嘛，所以几乎都留到我们这种社会组长的手上。通常因为记者不敢拿出去什么样，他拿叫我们看怎么办？我们一看说，哇靠，这怎么办？这能怎么办？
对，
而且那个版本是像那个盛美讲的，是长版的。
你们也拿到长版的？
我们看的是两个版本，我们有两只啦，因为它有两个袋子，一个是就是刚才十一姐讲的关灯版，就是你灯是暗的，或者它不，因为它中间那个是摄影机有坏掉过，所以它镜头不行，它是可以收音，所以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声音，就刚才顺便讲的这种就不该听的、不该可以听的，我们这边那个很模糊，不太清楚，隐约听得出来说谁跟谁在讲话，那讲了什么事，讲了总统府，讲了新竹市什么，有这种东西。那开灯版的呢？据我所知，据我看到的，然后我们看到的只有三个版本，只有三个。但是后来出来的是曾仲明，就是那个他的
设计师，
就是后来知道新闻的那个主角。那个内容呢，真的是后来是就是接到十七姐的那一段，因为他出来开记者会，因为那个片段真的太不堪了。等于是曲美凤她的私生活，她的私密过程，我只能这样讲，她的全部赤裸裸的让人家在前面看，就好像你在买日本的 A 片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曲美凤出来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几乎是撑着走。所以那时候整个曲美凤会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新闻因为有画面、有绯闻、有政治、
有
什么，那个画面那个新闻一拖就拖了十几二十天，几乎一个月，每天都在炒这个新闻，每天在炒这个新闻。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到了不晓得该做什么新闻的地步。但是后来就是开始在查曲美凤被偷拍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曲美凤算我们的前辈，我们研究他以前的作品。曲美凤两个最有名的作品，一个宋七力事件，他踢爆宋七力，然后来把谢长廷拉下来。那时候那个事件，因为宋七力给谢长廷几千万的那个政治现金，那个事情。那其实曲美凤的成名是在往前，他曾经踢爆一个那个同志酒吧。然后那个他里面在那边踢爆说啊，里面什么淫乱的生活啦什么的，结果他用偷录，他用偷拍，就偷拍了里面的，那他把全部都拍，那时候他还在台视，把里面的影像清清楚楚的，而且连马赛克都没有打，把原文播出，就造成里面几个同志自杀身亡，他就轻生，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的事件，过了那个时候应该刚出道嘛，就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他发生了这个曲美凤光碟事件，所以那时候我们私底下有在讲，你看这个是报应啊，就是大家开玩笑说，当年你做这样的新闻，你现在被这样的新闻大家追，都是偷拍。都是用这样的事件重新再来检视你一次，所以那时候曲美凤的事件会闹得这么大，我觉得大家的偷窥心态，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代啦。
好，偷窥心态是一回事，但是其实我比较惊悚的事情是，哇，他真的很忙，牛仔很忙，电话一直不断的接。哦，吉米那一天没有看，没有两通电话，所以生活单纯多一点。
我简单补充就好了。我觉得曲美凤他还蛮会炒作自己的。他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他没有多久，他去新加坡登台演唱。
有，他还立炒完之后立刻去新加坡演唱，
然后还出书，
对，出书，对。
然后后来就又
爆发，接着去澳门卫视还是哪个电视台担任主播。
那给我一分钟。然后最后他又爆发网友，
大家想想知道男主角现在去哪里了？因为当时这个男主角是典型的双鱼。他已婚，他
又是双鱼座的男人，
对，然后他很帅，非常帅，
又是双鱼座的，又
帅很帅，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是。
那但是其实当时这件事情对他杀伤力很大，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重点是
他老婆还是很爱他。
他们对婚姻生活还是很美满，但重点来了，就当时爆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当然都很不应该偷窥了。可是因为这个男主角他是当事人，他有被警方找去做笔录。
是。
那警方做笔录之前，警方是不是要先看证物？
对。
所以警方已经看完证物了，那帮他做笔录了，这个警员就真的是忍不住，所以最后的一个问题是问说，你是怎么有办法这么厉害的？
哦，那这警察怎么可以这样子？
但是他有回答，
这与案情无关、啊。
可是因为我们节目是现场，所以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这问题永远存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谜题哦。可是我觉得最大的谜题事情是，如果今天有警察跟你拦截在晚上的时候，那么他身上穿的是 police officer police 的衣服，你会不会直觉就认为他就是警察呢？答案是不见得。都来谈谈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穿着警察的衣服遇到一个所谓没有挂车牌的车子之后，他可以把这个少年16、17岁压制在地上呢？他到底是为我们的这个百姓来监督所谓的晚上的安全，还是他过度的去伸张他的力量呢？到底假警察这件事情产生多少的这个问题，都我们稍后一一来为各位解读。我们先进个广告。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6月20号，年代漫剧场将推出一部超级偶像剧。
那你知道是谁？
是你的吗？
是他吗？
暂时不能透露。
那你呢？居民呢？
现在服装。
不方便说，看了就知道。
什么啊？
你们那里？
哎，别走！
别走！
全走光了，剩下年代漫剧。好，给你独家。
我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对于新闻其实有非常有趣的犀利的幽默，而且非常立即性的一些反馈，那这个东西包含了批评也包含了认同。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电视媒体应该做的是跳脱政党色彩，每个人都寻找一个出路，媒体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的未来是怎样子。
台湾现在其实是在一个真真实实的乱世当中，越是乱世越是需要说真话的人，让我们的下一代愿意看电视，愿意看新闻，其实是伊电视非常重要的责任。
其实伊电视永远不要轻易的摒弃真相的价值。
我对伊电视的期许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
我希望一个新的电视台应该是年轻、有活力的，跟群众接近的。我期许伊电视能够做到这些。
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奇怪，一个少年郎他没有照骑摩托车，这几个穿着 police 的人，就是警察的英文字的人，他怎么会把他拦下来，而且还把这16、17岁的少年压制在地上？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这个昨天发生的事情。
夜莺违停中队违法，警察说。
好，他说他是自称夜莺违停中队人士，发现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穿得像警察就能随意拦截民众吗？网友骂翻天。
我们警方并没有向该中队做任何的申请协请。
那外貌上面乍看是像是真的比较警察，那这个中队是有违法的。
我们现在在了解，如果说有发现事实的话，我们会依照妨碍秩序罪章来做一个依法办理。
处罚中心西北区。
哇，刚才那个警察应该警官吧，还是所长讲的说我从来没有，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一群所谓的夜莺小组啊， 他们恐怕执行的时间已经不是只有一年两年了，是一个长时间的，而且内部的文件也显示哦，警察是有支持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罗生门呢？你有
是。这个发生在淡水新市镇哈，
是，
这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你想想，少年人爱陪欧多拜哈，姓卢，哎，卢姓年轻人骑机车无照驾驶，哎，他以为是警察拦他，把他压制的，哎，结果不是警察来，
这样骑骑的时候，突然之间一部大的重机
对
挡在他前面，
三台重机
后面就把他切上去，把他围住了，然后其实是，哎，你出示证件，
对。这三台重机，一般我们认为说白色的重机警察就是警察来，
对，
因为上面还有 logo 嘛。那结果有三位，一个朱，一个姓叶，一个姓黄，骑重机的人士就下来，把他压制在地上。他们号称叫做夜鹰围擒中队。哎，各位、
哦、等一下，哇，这个请导播照一下，这是警察的标志哎。
对，这是警察
标志。这警察标志哎。
对。
而且它是白色的这个看起来就是警察的，
对啊，这看起来非常像嘛，而且还写 police 嘛，然后而且他们在脸书还有这个粉丝页哦，所以他们就一看到他那个卢姓少年，哎，还真的以为是警察哎，结果越想越不对啊，
卢姓少年看到他们以为他们是警察，
对对对对，然后还真的就直接哦让他讯问。然后各位看一下，这所谓的夜鹰中队是什么？夜鹰执勤中队是什么？对，他们
也画出这样的样子，哎。
而且还有警察的这个名称 police 嘛，
哎，这个装备是防弹衣哦。
对对对，我们看到非常专业哈，而且呢，各位看到我们看到真的真的警察的机车还没他们的好。
天哪，
对，真的平地小组的警察，
好可怜、哦、
好可怜，你看桃园县政府的警察，这个我这个 autobike 刚才我修过骨啊，一重机来讲，这有点年纪了，这大概十几年了，
看这个轮胎就知道这个重机很弱，
对 对, 對，所以比夜鹰中队还差。你看真正的平地小组所穿的衣服，哎，跟他们所穿的衣服其实是差异蛮大的。
我还真的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两个衣服来比较，我还真的觉得这个比较像警察，这个比较像假的。
对，然后结果，哎，这个事情为什么被爆发出来呢？哎，他们把这个讯息哦泼到自己的粉丝页上面
哦，
所以大家就开始质疑说，不对啊，哎，警察真的是穿这样，然后我们最简单的便衣的刑事警察也是穿这样，那你们又不是警察，为什么你可以去查案，而且还泼到网络上？所以淡水分局就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怎么可以执行公务呢？而且你们还，哎，大家就开始网络上开始讨论，为什么你可以用警察的名字？
哎，有志，这很好奇的，这些人2014年又成立了，这我不相信当地警察不知道这个组织啊。
警察还知道嘞，警察还发文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发文说，哦，你们这些各分局的警察如果有问题啊，能力麻烦不过来的时候，可以联络他们夜鹰特勤中队，还可以协勤。所以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己出来喊。最后，哦，我觉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也是讲清楚，他们里面有立案，没有团体，他们为什么可以来帮人民服务？
对，
他今天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这些人要不要负责任？
是，
这些人他们的东西是完全不合法，按照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这些人已经公然违法。那警察局，你为什么会发公文给警察说你可以找他们帮忙？你知道帮忙万一出了人命，算谁的？算你的？算他的？算我们国家？算他？